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级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
This is flaw, at least is loss.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本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
大家晚安，今天是2023年9月7日，礼拜四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播瓜笨瓜秀》第185集，我是主持人 Ron。节目一开始，赶快跟大家讲一下哦，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可怕，因为呢，这个雨弹呢下不停啦，气象就说啦，这几天包括礼拜四、礼拜五，然后礼拜六下午的时候都有大雨哦，大雷雨。那一直要到礼拜天的时候，气象才会比较稳定一点哦，天气才会稳定。所以大家记得出门记得带雨具，要小心。节目一开始先来感谢一下一直以来支持笨瓜秀的好朋友，包括马天中先生、小潘、娇姐、林屁屁，还有署名喜欢笨瓜秀的听众哦。笨瓜秀每周四晚上9点钟会在所有 Podcast 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多元的立场、职业态度，抛出问题，从时事、阅读、艺术、职人精神来聊同志、LGBTQ、性别平权、认同、生命经验，还有社会观察。不管是 Apple 或者是 Google、Spotify 或 KKBox 哦，都欢迎大家下载收听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礼拜8月31号到9月6号的新闻。说实在，我们每次在听新闻，总是会有反对同志哦，反对 LGBTQ 的新闻呐、啊。那因为当然最近蔡依林 OK 在中国的巡演，这几天在长沙巡演，大家都发现了，不管是这个美丽少年，不是美丽少年，玫瑰少年哦，被消失，这首歌被消失，同时呢，彩虹的灯光也被消失哦。其实不止蔡依林啦，这个我们之前的阿妹张惠妹在中国也是一样是被消失的哦，不管是彩虹的颜色图腾或者是服饰哦，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在某一些地区，包括像中国或者像其他的国家，对于 LGBTQ 的不友善的环境下哦，这些象征性的图腾或者是颜色哦，都会被特别的关注啊。不过在台湾就相对对于 LGBTQ 是相当尊重，而且是让大家觉得有很多关于民主上面、关于平权上的进步哦。那目前最近内政部就通过了一个修正草案，这个草案就是未来不管是同性这个收养或者是共同收养哦，那会比照异性恋的伴侣配偶做法，也就是说子女的国民身份证上面呢，父母栏的位置不会再写养这个字，很赞对吧？台湾的平权人权一直在进步，最近也发生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在新北市的海山警察局分局哦，因为其中一位警员呢，他为了要获取所谓的行政奖励，然后就在手机交友软体上面呢，伪装成同志或者是女性网友，然后跟多名的网友聊天，并且要他们携带娱乐性药物赴约，然后再通知线上执行的警员呢，到现场埋伏守候，然后查获毒品。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过去听闻的警方钓鱼哦，没想到在多年前流行的警方钓鱼，现在又出现了哦。这完全是因为警察为了绩效，那当然因为这样的做法呢，就被揪出来，所以呢，新北市的地院就依照这个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的文书罪，判处这位警察2年徒刑，还有向公库缴纳50万元哦，这其实相当高的惩罚。 但是也呈现出来我们的国家看到了一些不对劲的事情，并且开始着手来纠正这些不对劲的事情。除了台湾消息，我们再来看一下泰国。泰国最近的猴痘病例激增，噔噔哦，很多人就想说，前一阵子听闻的猴痘消息，现在好像又死灰复燃了哦。因为泰国的这个疾管署哦，就发布了说，八月份就有这个145例的确诊病例，包含了16位的青少年。然后其实泰国一直到现在八月总共通报了316例的猴痘病例，那有一例已经是病末了，其中有271例是男同性恋者哦，那占了 85.8%，还蛮高的。所以呢，大家去泰国或者是说有一些接触比较亲密的接触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跟小心。除了猴痘的消息，还有另外一个新闻也值得我们关注哦，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台北有11位男同志利用社交媒体来约炮，或者是这个比较是娱乐派对这样子。那他们彼此呢都隐瞒了已经感染艾滋的事实，而且是没有使用保险套，然后进行杂交呢。那最近呢，警方将他们全部依这个HIV 条例、艾滋条例呢来做起诉动作。不过有趣的是说呢，在台北地院的审判当中，八人有罪，但是呢都可以缓刑或减刑的原因是因为法官也与时俱进的了解到一件事情，也就是 U 等于 U，就是测不到病毒，艾滋病毒等于不会传染。同时法官也认为说，这个年轻气盛啊，对于这种追求跟不特定人的邂逅啦，或者是追求性自由、性欢愉啊，都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因为一时的思虑而犯罪哦，最多让他们做了减刑跟缓刑，这是相当进步的事情。可以看到关于医界很多的新的数据也影响了判决，或者是影响了社会观感。除了台湾的消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在俄罗斯的普京这边呢，有一件有趣的新闻哦。也就是说呢，普京目前的发言人在说一件事，说乌克兰好像正在培养所谓的超级同性恋士兵来参加战争。熟悉古代希腊历史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哦，因为以前在斯巴达的生活方式或者他们军事领域里面呢，他们就会透过将这个士兵提倡他们关于兄弟情谊的联系 ，OK， 彼此之间的联系，来增加作战的能力，还有发挥他们作战的本性哦。那这件事情呢，相当有意思，因为俄罗斯在烦恼说乌克兰可能要培养出超级同性恋士兵来了、那除了这个害怕同性恋的俄罗斯之外呢，让在找新闻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还蛮猎奇的。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很多地方的成年礼有很多不一样的形态，比如说日本的成年礼，或者是像欧美会有名媛舞会这些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在非洲的歌礼也算是成年礼的一种哦。不过却在哥伦比亚的海岸有一些村落，他们进行的成人礼真的还蛮特别的哦，因为他们是让这个成年的男孩子跟母驴发生关系。对，没有听错，就是母驴哦。因为当地的宗教风气比较保守，那很多年轻人呢是被劝告说在婚前不可以进行性行为的。那这些青年当然对于性有很大的好奇心，因此有一些父母亲就认为说，与其跟未成年的少女发生关系，那不如跟母驴来嘿咻比较安全，而且可以增加实战经验。甚至还有一些父母会认为说，男孩跟母驴嘿咻可以预防儿子成为同性恋。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也太猎奇了吧，好像同性恋是可以选择或者是可以预防或者是矫正的哦，完全把同性恋或者是 LGBTQ 身份妖魔化或者是神怪化了哦。简单来说，性倾向或者是对自己的性别认同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们要抱持着尊重还有包容的心态去面对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但人的一生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改变的，像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事情。今天的来宾要来告诉我们， 要如何改变你的人生快乐指数 ？OK， 如何提升男性的雄风，包括可能是你的性欲或者是你的性能力？这位泌尿科医师很厉害，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死水已非浅水。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历史上的今天。
今天是2023年9月7日，37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6年的9月7日，德斯蒙·图图出任南非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成为南非首位黑人大主教。对台湾人而言，德斯蒙·图图相对陌生，但如果你是基督信仰，加上又关切人权议题，你一定听过图图的名字。因为他不仅是南非圣公会首位非裔大主教，被誉为是人权神学先锋，他更因为自1980年开始致力废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德斯蒙·图图出生于1931年10月7日南非西北部的一个城市，他的家境贫困，图图从出生开始就一直体弱多病，脊髓灰质炎使他右手萎缩，在他16岁那年还感染了肺结核，并住院长达18个月。或许因为自身生病的关系，图图在进入大学前立志要成为一位医师，可惜在当时如果想要成为一名医师，就必须进入金山大学就读，然而他的父母付不起学费，因此图图将目标转向教师，并顺利拿到了政府师范学院开设课程的奖学金。在这所教师培训机构中，图图担任学生代表会的会计，协助主持文学、戏剧两个协会，并主持文化与辩论协会2年。也因此图图首次见到了当时的律师，也就是未来的总统曼德拉，当时图图20岁左右，而他们两人下次再见面便是1990年的事，那时图图已经59岁了。1995年，图图24岁，他追求了他姐姐的好友，并在同年完婚。虽然图图是新教徒，而妻子是罗马天主教，但图图仍同意举行天主教婚礼。隔年两人生下第一位女孩，并开始一起在圣保罗教堂工作。图图自愿担任主日学教师、视唱班指挥助理、教会委员、布道者以及副执事，甚至在教堂外他还自愿担任当地足球队的管理员。之所以图图能全时段的在教会工作，主要原因是2年前极右派的国民党政府推出了班徒教育法，作为进一步推行种族隔离事业的手段。图图与当时还只是姐姐好友的未来妻子都不喜欢这些改革，所以他们都离开了教育界，图图也因此成为牧师。1956年，图图录取了圣彼得神学院，他的妻子也开始在那里接受护士培训。图图从这个时候开始扎实地学习圣经、圣公会教义、教会历史、基督教伦理。当时的校长回忆说，图图有非凡的知识和智慧，非常勤劳，同时他也表现出不傲慢、合群和受欢迎，他明显的有领导能力。4年后，29岁的图图被任命为圣公会牧师，并在2年后的1962年移居英国， 在伦敦国王学院学习神学。35岁的他回到了南非，在联邦神学院、扎波纳大学、赖索托大学和史瓦季兰联合大学任教。图图重新执掌教鞭的同时，依旧为他的信仰付出。1975年，44岁的他担任了约翰尼斯堡圣玛丽大教堂的院长，然后担任赖索托主教。这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和白人少数统治的种族隔离制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0年后，54岁的图图成为约翰尼斯堡主教，并在隔年的1986年成为开普敦大主教，这是南非圣公会等级中最高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他不仅强调建立共识的领导模式，并引入了女司铎的工作。1990年，反种族隔离的社会运动家曼德拉从监狱被释放，图图在谈判期间扮演着黑人派系之间最重要的调解人角色。4年后的大选产生了由曼德拉领导的联合政府时，曼德拉便选择图图担任真相和调解委员会的主席，调查过去与反种族隔离团体进行的侵犯人权行为。后来在种族隔离制度瓦解后，图图转为支持南非 LGBT 权益，并且在广泛的主题上发挥意见。直到2010年，他从公职退休。2021年的12月26日，图图在开普敦逝世，享年90岁。图图一生致力推动的信念，让种族隔离的倡导者鄙视他，同时有许多白人自由主义认为他太过激进了，而共产主义者则批评他的反共立场。但图图在大多数的黑人心中是广受欢迎的，而且伟大的。图图也因为反种族隔离运动受到国际赞誉。
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今天过得如何？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哇，节目一开始刚刚听了很多的新闻，还有呢历史上的今天，然后大家一定想说好不甘愿哦，因为要开学了，因为现在是开学的时间啊。那当然开学跟性到底有什么关系，或者是说秋天跟性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要跟我们的来宾来聊一下。我们先请我们今天来宾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医师庄峰斌。
庄医师，幸福医师听起来就是跟性或者是幸福 OK 有关系。我们现在聊一下说，庄医师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新闻让你特别留意或特别在意的？
我想最近这个 HPV 疫苗的推广，政府在其实在前去年开始对这个国中以上的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同学们全面开始进行9价的这个疫苗的注射。
是，
我想这是很大一个进步，因为其实以前大家知道是2价4价，现在政府竟然愿意花这么大的钱来提供9价的疫苗，那这代表了实际上呢，我们对于政府对于这种公共卫生
是
这种新冠疫苗又更加的重视了。那因为大家会觉得 HPV 疫苗，就我来讲为什么觉得这么重要，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在男生女性只要男性或是女性呢，只要有性生活
是，
其实我们就会有可能会有得到这个人类乳突病毒的风险。
是，
那大家以前只知道呢女性可能会因此得到子宫颈癌啦，或是阴道癌，或是大家比较害怕的菜花这方面的。
是，
其实里面这次的九价要包含了头颈癌。
头颈癌，
对，因为头颈癌其实在台湾来讲呢这几年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爬升。那以前大家认为头颈癌可能是 你嚼槟榔啊、哦、抽烟啊这些的，可是大家也发现很多人他并不是，他是因为这人类乳突病毒的感染而造成脱颈癌。那其实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哦、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学弟，他就是在出国进修的时候发现了，那因为大家知道在国外的医疗比较方便、哦、所以等他回国以后其实就转移了，所以很不幸因此就因此而过往、哦、那其实这是正是因材早逝。
是、哦、
那所以呢其实政府愿意投资这个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但现在只仅限在于、女性的朋友里面，所以这个议题的话我们觉得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又提高了一截。
问一下，刚刚其实医师提到有以前是二价四价嘛，
对，
然后现在是九价嘛，
对 对
它的价应该说它成本就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
哦，当然当然，
然后它的防护，它是有防护力的差异吗？还是说有跟其他什么样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二价、四价、九价
？OK， 所谓的二价、四价、九价，就是针对它预防的这些病毒的这个型哦。因为其实呢，在这种人类乳突病毒呢，其实它本身哦有将近200多种。
OK， 哦，它不是只有一种，它是200多种，
有200多种。
嗯，
那所以呢，以前的二价、四价就是针对的这个保护的力会比较少。
OK，
那现在的这一个九价代表了它针对的高危险的族群的这个病毒、哦、又增加了五种。
OK，
对。
另外再问，就是很多人知道说哦，女性像现在政府在推女性要打 HPV。这个疫苗男性需要打吗？或者是说男性打了会怎么样？
我的答案是男生一定也要去打。
Okay,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两性关系是互相的嘛。
OK，
那其实女性保护到了，男性没有保护到，男性就是传染源。因为那是乒乓球效应。我们在这个对于性的治疗都会强调叫乒乓球效应。虽然我们最近我们的桌球常拿冠军。
是
可是在两性之间呢，这种桌球的这种乒乓球效应更风险更大，因为如果说只有女性得到保护，男性没有，其实还是会把这些病毒持续的传染。
男性如果身上带有 HPV 病毒，他会有症状，或者是会有什么生理反应吗？还是没有？
通常一般不会有明显的症状，因为这个病毒一侵入以后呢，它就会在你的皮下去潜藏潜伏着。
是
的。那等你身体的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它就会出来。出来以后就大家讲它为什么叫做菜花。
对。
因为它长得就像花野菜一样。
对。
所以当这些的病毒出现以后，你出现症状，其实在你身体已经潜伏一段时间了。那其实最可怕的还是在于头颈癌。
是。
因为它的头颈癌的攻击不像你这个生殖器很明显看到，每天看洗澡就看见不一样。
是。
头颈癌是不容易看到的。所以对头颈癌的保护其实非常非常重要。那其实为什么我们做很重视呢？因为这东西跟两性的交往有关系。所以暑假、哦、大家都开玩笑情人节对
跨年之后圣诞夜之后
九月十月就是另外一个这个妇产科生意兴隆的时候，
是
或是这个小儿科生意兴隆的时候、
嗯、
所以暑假大家很多有这方面的比较开心的活动以后呢，其实这个风险传染也会更多。
OK， 所以刚刚提到 HPV 它在女生身上可能会有这种变成各种病灶或者是癌症的情况，可是在男生身上没有，但是男生可能会潜伏携带然后传染给其他女性的这种情况。对，
应该在比较明确的说在男生也会有。
OK， 就菜花的。
对，菜花、
嗯、
然后在男生里面比较容易造成是头颈癌、阴茎癌、
okay.
但女生最常见的还是阴道癌啦、子宫颈癌啦、
子宫颈癌、
哦、这些的问题。那甚至在男生还有肛门癌。
OK，
因为我们有些是来自于、这个性的接触方式不同，
是
也会造成这方面的问题。
好， 换句话说，现在政府在推让女孩子可以先优先打这个 HPV， 然后男生其实也应该要帮自己安排去施打这样的疫苗哦。今天的节目呢，待会要跟我们的庄医师来聊一下，因为喜欢笨瓜秀的朋友都知道，之前笨瓜秀邀请过蛮多有趣的来宾，比如说做网黄的啦，或者是喜欢这个热衷野炊 ，OK， 好、哦，这个炊事哈、哦，野炊的朋友们呐、啊，哦，那今天的主题呢，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哦。从上个礼拜听到说啊，今天要讲男性雄风，哦，好像势必一定要听哦。待会我们要请我们庄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件事情。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哦、现在是开学时间，说实在话，现在九月的中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了，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学了。然后有趣的是，刚刚庄医师也提到了，医院门诊出现了性病恐慌潮、哦、这种性病恐慌潮就是指说开学之后很多人开始来哦，比如筛检梅毒啦、淋病啦、菜花啦，或者是艾滋的朋友们增多了、哦、甚至有比平时多两成以上，而且好像都是年轻人。我们今天要跟庄医师来聊一聊聊这个事情，除此之外还要聊一下关于不管是性欲或者是关于性能力这件事。我们先请来宾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朋友大家好，我是庄医师。
好，庄医师你好。这个笨瓜秀邀请庄医师来，很多朋友都觉得很兴奋，因为多年以来害羞难以启齿的问题终于可以听到一些介绍或解答哦。庄医师先问第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庄医师是属于泌尿科医师。
对，
泌尿科医师很多人会直接是想到是疾病。
对，
那可是如果是有人对于疾病其实好像还好，但是我想要提升性欲，或者是我想要增加我的性能力，也是看泌尿科吗？
没有错，泌尿科我们都号称自己叫下水道的尖兵、哦、
下水道。
对，因为我们就负责这个我们人体的下水道、
okay.
那当然下水道之外呢，这个男性的雄风、男性的生殖器也归我们管。
是，
对，所以男人的这个两颗蛋蛋跟他重要的其实都是被我们掌握在我们的手中里面。
所以有疾病的，即使没有疾病的，只是也许这些疑惑是关于啊，我好像为什么我提不起劲来，这些也是看泌尿科为主。
对，很多人就是会觉得最近脾气暴躁啦，
是、
哦、回家想睡觉，甚至我前阵子遇到一个，他就是不想工作了，跟老板说他想要辞职了，
是、
哦、他要离职了。那其实年纪还蛮年轻的，就一看就后来发现是因为他的男性荷尔蒙不足。
男性荷尔蒙跟睾固酮什么差别？
就是一样的。
OK， 好，我听过睾固酮下降之后，人好像会没精神。
对对对，就没精神，然后就全身乏力啦，想要辞职啦、离职啦。就经过我们来矫正以后呢，他现在才自己跑出来创业了。
OK，
充满了干劲。
问一下医师，医师你自己做这个泌尿科，或者说这样的性服医师看诊这样的多久了？行医多久了？
我行医其实已经当主治医师，今年已经是23年、24年了。
23、24年，这一个时间里头，你遇过最多人求医的项目是什么？求医的项目？
以前在医院当然是癌症为主哈、
哦，
那现在的话在
诊所，
诊所的话呢，都是以幸福的事情为主，都是比较大家害羞的。
比如哪一种？
比如说啊，这个兼而不举啦、
okay.
软而不举，
软而不举。
我常讲的就是阳痿、然后呢这个不举早泄、迟泄、炎、或是这个射不出来，
是、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这种性病的传染，
是
菜花啦、淋病啦、那甚至有些人是包皮炎、这些的病人都对。
第一名，
其实第一名应该是不举，
不举，这个应该也是最难以启齿的项目吧？
大家最害羞的，所以你只要看一个这个男性朋友进来， 然后呢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一坐下来就很坦白告诉医生说啊，我不懂
OK，
那另外一种是呢进来呢先顾左而言他讲了一堆，
然后说我有个朋友，
没有不会讲朋友，会讲自己、哦、会讲自己说啊，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了，排尿觉得怪怪的，然后当你都看完了检查做完了药都已经开好了，他才会说哎，最近黑马怪怪、
哦、OK。
那以前刚好陈时中部长不是讲了一个连接器嘛，
是，
那有些人就比较这个追上时代，就会告诉我们说他最近的连接器有问题
OK，
那我们就知道了、嗯、然后他也会使个眼神，我就会使个眼神请我们的女性的护理师朋友出去一下、嗯、因为有些人看到女性的护理师在里面、哦、他就是没办法侃侃而谈，
是，
当我们的护理师一出去以后呢，你就发现他卸下心防，
为什么
侃侃而谈，
医师有注意过或者是去分析过为什么吗？这跟
太多了，这对男生来讲是一个
尊严、哦、
尊严，或是第一个一开始是 不敢相信自己
OK，
慢慢觉得自己就是这样子了，
是，
最后就开始就两条路，一个是找医生，一个是放弃
OK。
对，那放弃的人通常呢、啊、找医生的人他不会先找医生，他会先找偏方，
对，
他会先用尽了各个偏方，
对，
才来。所以在我们的门诊呢，你只要看到年纪大的，你一问性功能有问题的，大家都七八年十几年了。那不过最近呢，我发现年轻的朋友真的是比较积极、哦、年轻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只要最半年或一年不行，他就会主动愿意来看医生
OK。
可是年纪越大的这一群的朋友呢，其实很多人后来就放弃了，那当然也有人开始又启动他愿意来，是因为什么，他有新的女朋友、
OK，
嗯、他鼓励他愿意再来处理这件事情、嗯、不然很多人其实就放弃了。在我们门诊其实可以发现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四十几岁五十岁以后就跟他的另一半几乎没有任何的亲密关系了，
是，
对。
刚刚医师有提到年轻族群的朋友会、比较积极，或者是一进门诊间之后会主动的讲出他的问题，这个年龄层大概在哪里？
其实我们现在年龄层从十六到二十几的都有。
十六，刚刚说十六的问题就是那个不举阳痿的情况，十六岁就有
就有的。
OK，
对。那其实这个族群的人也有是有人也很害羞的。
OK，
也有那个很坐下很勇敢说不举的，可是也有人他也是进来顾左而言他的。
医师23、24年的行医过程，你有发现到，我们就以不举这个问题来说，它有年龄层的变化吗？比如说变年轻或者是什么？
有，我觉得年轻化的，
年轻化，
但老人家一定是会有的。
对， 对，
人家说一定会等到他嘛，泌尿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哎，总有一天等到你嘛，
是，
好，那可是呢我发现这个年龄层也拉高了。那这年龄拉高其实有两个，一个就是第一个是性行为的第一次的性行为的时间往前了
OK，
对，那很多就是因为我记得十年前我第一次遇到一个高中生来是性病，我还非常意外，
是，
很讶异，甚至治疗几次以后他妈妈还跑来说为什么、哎、我儿子要来看你泌尿科，
是，
对。那当我跟他妈说你儿子是什么的时候，他妈也吓一跳，
是，
可现在不是了，现在其实都是第一次就妈妈就会陪着来了
OK，
对，所以年龄层其实逐渐的下降，我觉得跟比较开放有关系、okay。 那第二个家长也比较愿意去接受，
是，
那不会像以前就是隐瞒了、嗯、那我觉得这是好的。
医师这么多年来印象最深刻的求医过程或者是看诊过程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的是蛮多的了哈，那如果举一两个，有一个就是我记得一个中年非常帅气的男生，
是，
他来，那就因为有这个就是有一些症状，
是、
就是排尿的症状，那我们给他抽了以后，结果下一次报告来，竟然是得到了艾滋。
OK，
那他脸上表情的表现让我非常的到现在印象很深刻。那他说他也这是第一次，他第一次不小心的这个没有带套的性行为、嗯、那就真的是第一次都得到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不管怎样子的， 一定要都有安全的性行为，不要有一次的疏忽，他就这么一次疏忽就让他得到了。但现在艾滋病治疗其实事实上还不会像以前那么的困难，
是
可是得到总是会让你有心理上一些的压力啦，或者处理。那另外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几年也发现糖尿病增加。
OK、
那我这光最近这几个月呢，就发现很多这种他觉得自己没有糖尿病，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然后就一来裤子一脱，我一看他那个包皮的颜色，我就跟他说你有糖尿病、
看得出来啊、
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多年经验看出来，你就觉得他那个包皮啊龟头呢，就像泡在糖水里面的那个果干一样。
OK，
我们知道只要在高糖分，我们的果干跟新鲜的水果是长得不一样的。
是是，
那我们后来就是会去给他验。那最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后来的报告他的血糖高到600多。
OK，
糖化血色素就是三年之内的到了14点几，几乎是要可能马上会昏倒的。
对对对，
那我们就赶快打电话通知他，那他赶快去，那医生就跟他讲说因为没有床、没有病床，不然我就要给你收住院。去注射。所以说有时候啊，这种小小的这种性生活的改变
是、
或是性的一些的一个小小的变化，
是
其实对一个泌尿科医生来讲，可以因此而去帮助他找到了他潜在的高风险。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都是医生该尽的责任，也是我们这种小小在非常忙碌的生活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成就感。
是，如果假设今天想要医师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或一般民众一个建议，就是说我要如何在我进到泌尿科诊间，我应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态，或我该怎么样开口询问会比较自在一点，有没有什么窍门，就是啊，医师我可以，就是哪一种方式是比较快直接沟通然后又有帮助的。
对对对，其实猜谜题大家都不喜欢。
对啊，
没那么猜半天。对，那我觉得是一个心态啦、那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美国克里夫兰受训的时候，
是
我们的老师的病人都是这种70-80岁的老夫妻老夫妇一起来看性功能障碍。
OK，
那因为对他们来讲觉得这是很正常的，那我也希望大家保持一个非常的正常的态度，因为其实性生活来讲对男女都很重要。
对，
没有，那男生呢其实不行不代表你 不可以，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有的帮忙。
是
那反而因为你自己害羞啦，然后开始觉得自己不行、然后反而会拉长这个时间、那我觉得用一个比较正观的态度进来直接跟医生沟通，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协助你
是
去做这个了解。
想起一件事，因为 Ron 这边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就是好像是肛门有菜花的情况。
对，
然后他到处问，然后当然 Ron 也听到了他这个讯息，然后他就跟 Ron 说他其实很难启齿，不知道该怎么样询问，然后所以到医院去之后，他去了好像2次都白走一趟，就是跟刚刚医师碰到一样，他就是顾左右而言他，问他其他有的没有的事情。然后后来 Ron 听到之后， Ron 跟他讲说你很奇怪呢，人家是专业的，你不跟专业的说你要跟谁说，你跑来跟我说，我又不是泌尿科医师，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啊？专业在你面前怎么不直接就讲。后来他想一想也对，他就觉得应该就是直接开口讲了，因为这个事情对于医生来说，医生可能每天要看10-20个，他根本不会记住你，你还不用这么的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件事情相当有意思，因为说真的，对于每一个人好像这是难以启齿的大事，但是对专医师来说，这可是每天要遇上好几十件的小事。
是，
我们待会要跟专医师再多聊一下，因为很多人会想，哎，那这些疾病会不会影响到生活，或者跟男性雄风或者是性欲有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
大家好， 我是人体摄影师阿莫瓜牛。我们常常透过镜子看到自己的样子，可是这个角度是很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从90度看到侧脸的轮廓，也没有办法从后面看到自己的样子。这意味着人是有多种面向的，不论是自己或是别人。我们可以选择给人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样子，当然也会不小心被人家看到我们不想被人家看到的时候。所以如果我身边的朋友有一天他让我看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模样，为我来说，哦，我终于认识到他的另外一个面相。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可以认识到朋友的多元的面貌，而不是当他展现出那个我不认识的样子的时候感到恐惧。我们看见的都是同一件事，只是各自有各自的观点。你接受我的观点，我接受你的存在，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么多元。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请庄医师聊了，他这行医二十多年的经验里头，一些有趣的或让他印象深刻的求医过程哦。但是很想要问一下庄医师，因为性方面的疾病，也许我们刚刚提到，也许像各种的梅毒、淋病、菜花这些疾病，它对生活带来哪一些影响？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我们的病友反馈给你的一些讯息？
其实有哈。从这个不举这一块
是，
这个勃起功能障碍这一块呢，其实可以发现他跟他的夫妻关系就 渐行渐远、
okay.
那我记得呢有一个男生他就告诉我说，他每次都还是兴致冲冲，可是有一天他老婆跟他说，你别再惹我，因为你根本不行、就是，然后从此他那一天呢、完全挫折，完全没有自信了，
是，
因为他觉得他不是一个男人、
okay.
那当开始他觉得不是男人的时候，他开始就变成他的信心就会缺乏，然后跟太太慢慢就是渐行渐远，
是，
那当然彼此还是会是互相相爱的，是，可就是缺了那一个最后晚上在床上的这个彼此的相爱的这一个关系、
okay.
所以慢慢的夫妻关系就越来越差了、那当然另外还有一种性病这块也是，因为呢很多人得到性病以后呢，他第一个其实男人有知道有时候啊逢场作戏，然后呢当然常常很多人说是因为他醉了、被陷害，我都相信、好，可是当然得到了这个比如说重、很明显像淋病、很明显因为就会有流脓啊这种无法去掩盖的掩饰的，其实也会让他在居家生活里面对他另一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是，
所以其实都会造成呢婚姻之间的一些的关系或是两性之间关系的一些的压力的产生。
医师在处理这个所有的性疾病相关上面来说，我们先说异性恋的男性在性爱过程当中，因为性爱过程当中的性爱行为会可能会引起一些疾病，大概看到就是淋病嘛、菜花、梅毒这一些嘛，然后现在可能还有 AIDS 艾滋嘛，还有什么样的疾病是有可能会透过性传染的？
刚除了刚刚讲这些之外呢，其实还有这个疱疹。
哦，疱疹，对
对、那尤其现在口交非常的流行，
是、
所以呢疱疹现在的一型二型也都会有，
是、
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少见的比如说阴道滴虫
OK、
那个梅浆菌啊 PE 菌啊这些都会，那还有就是因为现在口交流行，
是，
还有人因此呢不小心因为被咬了、
外伤、
我发现最近外伤的比例也增加了。
OK， 好，看来那个医师要寻找帮忙教大家如何正确的
对，外伤也这样。那还有一些因为有些是宅男自己来、那发现自己来的时候呢把这个系带呢不小心弄受伤了、太过于激烈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性行为里面、一不小心 而发生的问题，
这些都是、男性。然后问医师一个问题，在你、接触过的病友里面有没有是男同志的？
有
有。那他因为男同志的性爱行为里面，刚刚除了手淫啊、口交啊这些，因为还会有肛交。
对。
那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疾病的种类会不会变复杂，会变多？
当然，我们发现在这方面，他的肛门的
哦，对，肛门菜花这种，
对，会比较多。嗯，
如果假设是在未使用保险套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些都有可能会遇到，对不对？
绝对的，一定要强调就是要全程。
是，
上次有一个病人呢，他去日本玩，
是，
那他就想说他想要试试日本妹
，OK，
那只有单纯的口交，单纯的半套服务好了，
对，
好，可是回来也感染了，因为他没有全程
，OK，
所以其实也会，因为现在其实。有些这个淋病呢，其实会经由口传染。
OK， 菜花是不是也可以停留在比如说一般表面上面停留很久？
菜花呢，比较还是会在这个比较潮湿的这个黏膜这边，
okay.
所以比较还是在我们的生殖器、会阴部这一块比较多。
嗯，
那可是现在这个疱疹啊，或者现在这个淋病。其实经由口传染的还是开始会有了，
是，
所以一定要全程。很多人都是就是 foreplay 的时候觉得不需要，
对，
最后才带，那其实都是会有风险。
OK， 所以从手应该不用吧？
手还是要，
手还是要，
手还是
要，所以从手开始，手口，然后到比如说生殖器官的这些的时候，但是全程这样子是最安全的。
是，手还是要，因为你不知道呢，它本身的生殖器。有没有这个菜花？
Oh.
所以当如果说他刚好用手去摸他的生殖器完以后，又再去摸你的生殖器，其实这时候的病毒量其实还是会高的。
嗯，
所以才会有人说，有些部分的病人，他事实上并不是因为经由性而去感染了这些菜花。
是，
对，我想大家也有听到，有些他可能就是去比较公共场所，
对，
用比较多的这个毛巾啊这些的，
对。對，
那我曾经最近遇到一个比较运气比较不好的患者，那他就是因为到一个公共的一个团体里面去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因为内衣裤都是一起洗
，OK，
就他竟然不幸得到了菜花，
嗯，
那就很惨，因为他就一直复发，
是，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传染途径，现在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广泛，当然还是以性接触为最多了，嗯，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不是。不能算疾病，但是好像也会造成大家困扰，比如说过度弯曲，或者是包茎，或者是尺寸大小，这种情况也有跟医师求诊过，对不对？
这种情况非常多，以前我们都开玩笑说，蒋中正先生、余幼任先生，或是左宗棠先生，看你是哪一种。其实弯曲每个人都会有，
是，
那只有说有些人弯曲到非常厉害，我曾经看到有人弯曲像圆月弯刀这样子。
圆月弯刀
就是已经完全勾了，
是，
那这个呢，他就造成他女朋友啊，根本完全不想跟他做性行为，因为就像一只刀插入了他的这个私密处，会造成他疼痛。
嗯，
那这种其实呢，这种弯曲有是先天跟后天的原因，有些人先天就造成弯曲，有些人是后天的。
先天是指生下来就是这样，
就是他的生下来以后，他就是生长上的出了问题了。
OK，
那有些人是后天。
后天是怎么回事？
后天就是喜欢多重性的这种不同姿势的变换，尤其像火车便当啦、这种的，
是
那种姿势，其实它就会造成你的阴茎白膜的慢的受伤，
是，
然后慢慢久了就会有纤维化，就这样的弯曲。
OK，
那另外。暑假也是包茎最常出现的时间，因为
为什么？
因为暑假很多人会包茎，那包茎因为开始会有勃起
，OK，
有些人就是包起来呢，勃起就疼痛啦、
对，
不舒服，性行为的舒服或是发炎呢，所以暑假大家就会来做包皮的切除手术，
因为暑假大家就会想要多一点互动，
对，
然后
互动的时候就发现卡住了，他就性行为就是痛啦。那才发现是因为包茎，然后就来手术了、
嗯、
那大小我想这是男人从小到大一直都非常在意的，
哎，这是应该先天的吧，这改变不了了吧、
现在其实还是有加长加粗这一种 的手术、
okay.
那当然加长加粗这种手术它不会改变你勃起的这个粗度，
是，
可是曾经我一个病人说虽然没有增加粗度，可是我刚脱下来比人家大，我在这个喜善温暖、我在 谈生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很屌，
是，
然后生意也比较容易谈成，所以这个自信心非常重要。
有，因为医师这样提，因为让我想到以前一个朋友，他条件非常好，他是个同志，条件非常好，可是他的另外一半男友却是可能大家评分十分的话，可能是那一分两分，就是极差的那一种。大家都很好奇说，你条件这么好，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交往？两个人个性还不合。那后来他这个条件很好的，就是说，因为他自己底下勃起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两个食指手节这么
一点点。
对
是，
那他说对他来说，他就会觉得他如果跟这个男生跟这个条件不好的分手的话，他再也找不到下一个新的，因为他的条件就这么差。那这个是的确就是对他的自信或对他所有的想法、感情的想法、生活的想法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问医师，如果假设只有两个食指，大概就是几公分？三公分，有可能变成十公分吗？
很难。
他三公分可以变几公分？加多少？三，
很难，因为真正拉长大概增加最多增加3到4公分。
好，待会我们要跟我们专业师来聊一下，因为除了好，我们既然不能够从三公分变十公分，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好，也许是性能力，或者是让自己在性爱的过程当中可以享受到那个乐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我们先跟庄医师聊了，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疾病或是困扰，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好像一筹莫展，但是好像还是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啦。我先问一下庄医师，人家说秋天是不是性欲特别强的季节啊？还是没有春夏秋冬之分，有性欲就有性欲？
秋天其实，我想秋天因为会让大家觉得比较幸运啊，可能还是跟暑假然后比较热，
是，
然后进入了秋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时候，
是，
会让人家开始有这个方面的这个欲望。
OK，
那其实如果以大致来讲应该还是属于春天
哦、oh.
其实春天跟秋天都还是会让人家性欲增加。那其实全世界带着就唯一全部的这个动物呢，带着人类是比较特别，
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365天
7-11
都可以。
OK， 好，那既然有这么大的需求，来问医师了。因为呢刚刚提到有些人对于性的困扰或障碍，在还没启齿、还没去诊所之前，大家会想尽办法用各式各样的坊间秘方啊，什么有的没有，这些秘方到底有没有用？吃的、用的，什么卡玛啦，什么这些到底有没有用？
老实说，其实都有它的一些效果。
OK，
因为即使你只给它维他命 C 也会有，因为我们叫一个安慰剂作用哈、安慰剂作用最好25%。
啊、哦，听众不知道什么是安慰剂的话，就是说我今天呢只是被催眠说这个东西可能可以增加硬度，然后我就吃了，然后我吃了之后就觉得我增加硬度了，可是其实它可能就是一般的果冻而已。
对，就是增加你心理因素嘛。就像如果是林志玲跟你说加油，你马上就会全身这个
加油
力量就起来了，所以这真的还是有效。
是，
那当然玛卡是大家常见的，在学术上也认为对性欲会有点帮忙。
是，
那其实上我们常见的其实就会建议说你可以从饮食上去调整。那比较传统的一般的就是你可以增加你的蛋白质、
okay.
然后你可以增加抗氧化物。
嗯
哦、那最近这几年很流行的这个所谓的 DHEA 啦、Q10 啦、然后或是在食物上面你可以用这种比较像抗氧化物的，像洋葱啦、山药啦、大蒜啦、西瓜啦、鱼油啦，或是含精氨酸的，
是、
像我们讲 DHEA 或是什么 L-arginine、是精氨酸这方面，那也可以从这个肉类、芝麻、坚果、山药、山芋再去做补充。同时锌也是非常重要的，
心、
对，心也非常重要的、嗯、那为什么人家说法国人很浪漫，他们总会吃个牡蛎，
对，吃生蚝、哦、
还吃个生蚝、嗯、吃个欧、哦、对，他生蚝，对，生蚝跟牡蛎价格就差很多了
Okay, 哦、都一样、啊、就是一样的东西
的，对对对、嗯、可是结果都是一样的，或是肝脏啦、鳗鱼啦，这样心这一块的，其实对男生都是有壮阳的效果，
是，
那当然最重要的除了饮食之外，我觉得运动也是很重要，
OK，
那因为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男生的这个睾固酮的提升，所以这个都是，那我这边建议就是很重要一个就是烟酒不行，
哦，烟跟酒不要碰，
尽量不要，酒少可以助兴，
是，
酒多了就乱性，甚至会不举。
OK，
好，那烟是绝对不要，因为烟呢其实是会让你的血管、末梢血管收缩。
是，
那根据统计发现呢，抽烟抽越久的人，将来即使他戒烟，他的性功能的恢复也是会受到影响，
是有限的这样子。
对， 对， 对，
嗯，那刚刚回到一个情况，刚刚医师说了一些方式，这些方式其实。好像即使你不是为了要提升性能力，你这么做也是对身体是好的，不管是心血管啊，这些都是好的，
绝对
饮食方式，然后但是医师本身你有没有听过，也许有的病友跟你说他用了某一些提升性能力的方法或道具让你觉得很离谱的，
有，其实最近其实大家知道有 很多远距的这个爱情、
哦、对对对，
我最近我觉得那个不离谱，那是很聪明的，
是
因为他就是买那种 WiFi 型的这个自慰器
，OK，
然后呢给他的女朋友，
是，
那他在大陆，
是，
那他那个仪器的频率呢，可以由他在大陆的这个男朋友去操控。
刚刚说这个玩具应该是类似会震动吧？是，
对对对对
，OK， 然后他的震动的频率或开关是。由 WiFi 来控制，
对，然后有男朋友在大陆
是
来做控制
，OK。
例如这种虽然是远距离，可是例如好像两个是身临实境的感觉。那当然比较离谱的，曾经就是以前、喔、有人会用蜡油去做这个增粗增大的状态，
蜡油，
对对，
是注射蜡油吗？
打射蜡油。那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很多这个黑道大哥在监狱出来以后
是
就会用他的牙刷柄，他们就会让他变用，他们在大监狱就会把牙刷柄呢把它磨成这个小小的圆形状，
是，
然后去做增大增粗的这种露珠的效果，
是，
可是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就是外籍的这个劳工，
对，
他们用蜡油去注射
OK，
结果因为这蜡油其实会造成这个生殖器的坏死，
对，
所以造成了这方面的问题。
OK，
然后后来整个就是都要取皮啦，哦，这方面的。那当然有遇到有些人他会习惯是用橡皮圈去圈自己
，OK，
让自己比较充血，
类似人家说什么阴茎环之类的，可以充血，让血流不回去。
阴茎环这种东
西，这个有效吗？
这个事实上是有它的一些效果，可是就注意到时间。
OK，
有些人就是勒太久了，其实会让他就缺血而产生问题。
OK，
所以我觉得情趣用品、喔、的使用不是不好，可是就是你在使用上、啊、不能过度，或是要做适当的。好，现在像坊间很多这种真空吸引器啦，
对对对，
那有那种2000多块的，也有30000多块的，为什么差别在哪里？因为有一个它30000多块的经过这个医疗的认证的，它不会过度的。爆表
是，
就是压力到了时间到了它就停了、嗯、可是比较便宜的那个人就没这方面的保障，
是，
就会造成一些风险，
适度的用也许 OK， 同时更重要是不要对它抱持过度的迷思、哦、我想说、真空吸引器我就可以增大增粗增长、哦、可能没有你想象那个样子，然后呢套了个阴茎环可能会变得很厉害，哎，没有，可能就是要送去医院把它剪断，因为拿不下来之类的、
哦、对对对，曾经
新闻很多呢，这个国外国内好像都有
对，曾经不是他听说把那个保龄球瓶放到那个
太厉害，这个是寰宇新闻了吧，我想这根本是猎奇，世界猎奇。只是说刚刚提到了，假设我今天也许男性，以医师来说，男性大概是几岁之后会有会开始对性衰退这件事情，性欲衰退或性能力衰退这件事情有感觉，大概几岁？
通常在40岁左右就开始有了。
开始有四十岁左右，那怎么样会是对于医师来说会怎么样是有那个察觉？比如说哪些症头出现，或者是哪一些情况出现，好像就可以留意，加倍留意一下，留意一下自己的情况。
第一个呢，我在我之前的书上就有写，我之前写了一本叫《坚持》这本书上就有写，就是当你发现了你这个 Microsoft 这个微软不在你的电脑出现，而是在你身体出现的时候。
OK， 那个微软是指行房的时候，还是平时早上？
就是你开始发现你晨勃的时候呢，你变成是 Microsoft， 开始微软了。那这微软的时候，就代表很多事情发生了，就是你的阴茎有可能你的睾固酮开始降低了，
是
因为我们晚上都会有勃起，那这跟你的睾固酮跟你的血管有关系，
是。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开始有微软，然后开始对很多事情提不起劲。然后慢慢的会觉得脾气暴躁啦，或是就是脾气变得突然觉得人生没有像以前那么有憧憬的时候，
是，
那就开始是所谓的睾固酮出问题了。
嗯，
那很多人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告诉自己啊，这是正常的，
是，
或是就是去忽略它，
短暂的，过两天就好了。
那你常常就看到一对夫妻来。
是，
有些太太比较有 sense， 像我前阵子有一个是太太都待在美国，
是，
然后一回来就觉得她老公不对，就把她老公抓过来，然后你就发现两个就在我的枕间吵架，因为太太就觉得老公有些东西是出问题的，
对，
然后就可以列举十大项，老公就认为这十大项完全都没有，
是，
所以事实上呢，抽血以后就发现果然没有错，老公全部都有，
是，
这个睾固酮不足的问题很明显有。
嗯，
所以男性朋友啊，通常就是面临的问题是，当他开始觉得开始觉得有问题的时候，
对，
第一个跳出来都是先否认，
对，
先认为自己好像没有这个问题，通常要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会去正视这个问题。
是，
那为什么？因为男生的这个男性进入更年期啊，是类似温水煮青蛙的，
慢慢的
。不像我们女性朋友是一下子就月经开始没有了，
是，
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强调男性朋友啊，更要注意自己更年期的问题，因为他是在慢慢之中就到了你身体里面了，
是，
那有感觉的人他是很快就可以去校正回来，
对，
你没有自知的人，等你到的真的发现以后，你身体都变化都已经坏掉了，因为他会跟你的心血管跟你的糖尿病跟你的性功能有非常非常大的相关性。
嗯，如果医师建议，比如说刚刚说，也许抽血可以知道睾固酮或是男性荷尔蒙这些指数，然后因此去做调整的话，会不会建议说几岁之后，也许定期可以做这样的检测？
是，其实一般我们在35岁到40岁是男性荷尔蒙的最高点。
OK，
然后所以40岁就会直接慢慢掉下来。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40岁、45岁、50岁的病人，我们都会建议他抽男性荷尔蒙。可是很奇怪，最近我发现，我曾经有20几岁的病人，他的男性荷尔蒙也是不足。
嗯，
那我在目前猜测发现，很多是因为现在的很多的男性的年轻人，他的睡眠品质不好。
OK，
那另外就是他们的压力太大，因为。当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把要产生男性荷尔蒙的一些原物料，
是，
我就讲的这 DHEA， 拿去做抵抗压力的这个抗压力的荷尔蒙，所以变成你身体产生的睾固酮就会减少，所以慢慢减少。那第二个就是睾固酮的产生一般都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对，
所以当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不睡，它又产生变少。所以曾经遇到真的男性才20几岁，那睾固酮的量比阿伯还来得低啊，
很惨，
很惨，很惨。
这个是有办法救的吗？就是
要弄，要治疗，
是用药物还是？
现在就是会用药物啦，或是保健品，或是运动， okay. 就跟我们刚才提到那一套，
是
它就可以让人提升你男性的活力。
OK， 好，最后面想问一下医师，在生理。生理这个层面，泌尿科啦，或者是讨论关于性欲、性能力的这个角度来说，怎么样提升性爱乐趣，是你觉得有用，而且是这个能够发挥效果的？
我觉得现在乐趣第一个就是在于双方的，
是
两个夫妻，我们曾遇到有一对夫妻，他完全没有性生活，他们两个觉得光握手他就可以得到性高潮。
OK，
所以彼此夫妻之间的沟通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嗯，那第二当然是很多，当然就是你有共同的信号啦，这些的我想这就不用提。可是如果你单纯两性的时候，我觉得亲密关系里面呢，要真的去告诉对方怎样才让你舒服。
OK，
因为我曾经遇到一个案例，就是他来找我，那他总觉得他太太不喜欢跟他性生活。
OK。
那当他裤子脱下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知道什么问题了。”
原来是圆月弯刀，
不是
刚刚那把圆月弯刀，不是，
他是大锯、okay. 大雕。
OK， 好，
因为他太太本身又是就是就只有他这男朋友，好、嗯，就说他们就是彼此人。他那个大雕，我说那如果你太太之前没有其他的性行为，那你这个大雕，他一定会觉得不舒服。嗯，好，那经过治疗完以后呢？在有一天的中秋节、哦、他就坐下来跟他老婆讨论，他老婆终于也承认因为的性交疼痛让他觉得不舒服。
对、哦、
不是他不爱他，是因为造成不舒服。后来他们两个经过这个沟通以后，就调整了这个性的方式跟姿势。因为你知道男人总是喜欢
用他自己主观的意识去决定某些姿势，
弄很多花样啦、啊哦、可是他不想到这些花样其实就会让他老婆觉得不舒服。嗯，所以他们找到几个舒服的姿势以后，其实两个就非常非常的
和谐了。 OK，
所以我想两性关系里面这种彼此的对谈，
是
彼此去寻找哪一个才是真正对对方最好的， 是很重要的。嗯，那另外也觉得台湾目前来讲也是鼓励我们中年的女性，
是
其实还是要注意到幸福对她来讲是很就是
很需要的事情，
很需要的。对、嗯、你可以发现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女性很奇怪，很多就是生完小孩以后其实
她觉得她任务结束了，
对，很多不跟老公在一起的。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她告诉我她跟她老婆已经20年没有性生活了。哇、嗯、那这东西其实是让我很讶异，
是
因为她老公外表看起来就是非常开心啊乐，可是不知道他内心藏了这么大的痛苦。
是，
他也是就是不小心告诉我的，他已经20年都是自己来了。
是，
那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觉得是我们一些观念上的问题。其实，在台湾的男性朋友在性的需求还是很重要的。
是，
可是他的另外一半好像彼此都不容易去谈论这个问题。
对，
然后一谈就会不好意思。嗯，好，那我想这一点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刚刚庄医师提到，虽然庄医师提到的是两性，但是其实在同性身上也是一样，
一模一样，
包括沟通，包括去取得一个平衡，然后彼此尊重或彼此倾听哦。最后面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其实这一次邀请到庄医师来说实在话，对于 Ron 一直以来的观念认为亲密关系里头性并不是唯一，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不管是性能力或性欲或情趣，其实都可以做提升或做进步，然后让彼此的亲密关系能够有进一步的空间或者更多的想象哦。当然泌尿科可以教很多事情是比我们想象还要多的，不只是疾病的部分。最后想问一下大家，你享受性爱吗？你满意自己在性方面的表现吗？或者是在房事上面有烦恼过吗？为了性这件事情你有过任何求助经验吗？都欢迎大家跟 Ron 还有跟大家来留言分享哦。那最后面呢，非常感谢今天能够邀请到幸福医师庄蜂蜜医师来到笨瓜秀，谢谢你来。
谢谢大家，谢谢 Ron，
谢谢医师哦。那下礼拜四9月14号这位来宾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印象，就是曾经在8月11号跟日本高滨市议员同婚同志结婚的一对 couple 要来笨瓜秀来跟我们聊一聊跨国同婚他们经历了多少的努力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非常开心能够一直陪伴大家，我们下周四见，拜拜，爱你们哦。感谢收听本集节目，欢迎分享、评分、下载、收藏，并从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订阅笨瓜秀。此外，你的热情抖内也是对笨瓜秀的最大肯定，让笨瓜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陪伴大家。